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香港人盼2022年好好活着，习近平新年讲统一，台湾人话唔好代表我哋，蔡英文新年喊话北京唔好误判情势，军事无尽。新年第一日，中国多条高铁列车停运或延误。做苏西安封城十日，政府接力送菜。英国测得 15.3 度高温，创下跨年日最热纪录。英媒话，睇嚟我哋以前低估咗华为。共和党大佬话，川普将成2024年共和党提名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香港人盼2022年好好活着，香港人喺倒数中迎接新年，香港喺2021年动荡不安，一月喺中共大手部民主派中开启，十二月喺立场新闻停运作结，强力打压引起大移民潮，令香港人各散东西。但随着呢日席卷全球的 Omicron 疫情，终于打破香港70几日零本地确诊纪录。港府宣布中国新年前实施疫苗气泡，让283万未打针的港人寸步难行。香港人在不安的迷雾中倒数迎接2022年。新年愿望就是保持信念，好好活着，不好死，等待没有共产党的香港快点到。港人回顾过去一年的时刻，离散解散似乎成了2021年最佳注脚。在2022年1月1号起，香港巴士等公共交通和电费、快餐店等都会加价。山雨欲来，2022年香港经济会不会更加艰难？香港80后漫画家阿涛的一幅题为2021的四格漫画，回顾香港过去一年，展望2022，随即在网络上被热传。阿涛在漫画中写话，新年快乐，我讲不出口，2022年不见得会好好，但愿不会更坏，充实自己，好好活着。网民就留言话，今年的新年愿望是不好死。亦有人话，漫画描绘得太真实，有几件事令我哋开心过，但庆幸香港人喺路上一齐走，坚持就有希望。亦有人互相勉励话，要保持信念，香港最幸福系有同路人互相拥抱，互相支持。习近平新年贺词讲统一，台湾人强烈反弹，不提台湾五大方面引关注。同蔡英文相反，12月31号习近平发表的新年贺词对台湾只字未提，但背后潜藏着令中共尴尬的争议和变数。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五大方面引起关注。第一是台湾问题，习近平当晚透过中共官媒发表2022新年贺词，面对日趋紧张的台海局势，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但习对台湾只字未提，更没有提到美国，但激起台湾民间的强烈反应。自由时报报道说，又被中共吃豆腐，并警告习近平不要乱帮人许愿，台湾人不想和中共统一。第二是治港成绩，习近平还提到治港成绩，他说祖国一直牵挂着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但外界认为继《苹果日报》后，立场新闻近日亦被迫叫停，两间媒体主要负责人和大量民主派人士被捕，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早已经名存实亡。第三是疫情的贡献，在疫情方面，习近平形容全国上下防控疫情坚决有力，他说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作的贡献。但习近平并未提到国际社会要求调查疫情起源的呼声至今未停，而且在清零的政策下，中国各地疫情持续燃烧。 第四是北京冬奥会，习近平说世界期待中国做好准备，但他并未提到很多西方国家和盟友以外交抵制，是北京当局正面临另一种难堪局面。第五是未提二十大，习近平还提到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第三个历史决议，但却未提将在2022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对此法广分析认为，习没有提到二十大似乎显示习近平二十大的接班之路并不轻松，和2022年新年贺词刻意营造的气氛并不一致。蔡英文新年喊话北京不要误判情势，军事无尽。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月1号上午发表新年讲话，他呼吁北京当局不要误判情势，要防止内部军事无尽主义扩张。蔡英文在总统府内发表讲话，谈到两岸关系那阵重申台湾政府立场，向来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他说面对疫情下的经济新情势，两岸有各自的挑战，亦有各自对人民的福祉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说这些年来台湾持续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剥夺香港的民主和人权，亦严正抗议针对台湾的军事侵扰和外交打压。他说北京的这些行为无助于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蔡英文强调，军事绝对不是解决两岸分歧的选项，军事冲突将冲击经济稳定。蔡英文指，新的一年，台湾政府会坚守主权，坚持自由民主价值，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维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他特别提到，台湾将持续关注香港情势。几日前香港政府拘捕多名媒体人，更让人担心香港的人权和言论自由。他强调台湾除了关心香港，更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台湾有勇气走出威权中共的阴影，不会屈服于压力之下。新年第一日，中国多条高铁列车停运或延误。2022年1月1号新年第一日，沪宁城际、京沪高铁等多趟列车延误停运，原因是相关铁路跨公路桥上一辆液化汽车泄漏。1月1号上海铁路局镇江站官方微博消息说，在1号11点05分沪宁城际宝华山至镇江区间铁路上跨公路桥一辆液化汽车泄漏，导致沪宁城际 G7051 等八列车停运，同时沪宁城际、京沪高铁部分列车不同程度延误。九派新闻报道说，在1号网民爆料江苏无锡、京沪高铁华东地区大面积列车延误，大批列车被堵塞在铁路上原地停留。网传视频亦显示多辆高铁停靠在铁路上等候发车。在旅途中的网民说，在苏州新区站停了快两个钟头了。亦有网民说，好犀利，新年第一日大规模延误，新的2022从延误开始。折腾西安封城十日，政府做苏救灾，接力送菜。中国西安市本土病例狂飙，地方当局从23号凌晨就启动封城，如今已是第十日，其中物资配送一直都是大问题。有博主西安直播分享一段影片，透露政府是怎样为西安各家各户送物资，竟然是防疫人员一代代接力送菜，引来网民抨击，那不是浪费人力吗？按照这个速度送完西安都2023年了。博主西安直播说，政府派送的免费菜来了，谁想到是以这种方式送入各家各户。影片中可以看到穿着白色防疫衣的工作人员排排企，将一袋袋蔬菜接力送到住户家。网民质问， 你哋可唔可以唔好为咗拍视频故意折腾真正做嘢嘅人，硬系将一个 5G 时代搞成古代，除咗令工作人员攰啲，我睇唔到乜嘢值得表扬。咁唔系浪费人力吗？又唔系抗洪救灾，整部推车唔得吗？旁边就系车路，点解唔直接射到大门口？理解唔到，一辆三轮车一次运几十包，咁多人同时俾十辆三轮车装货都冇事。呢一包菜咁样搞来搞去几十转，个袋唔穿，啲菜都烂。就咁多菜，三五部推车一次就推完啦。咁多人够几个社区同时派发，我哋社区都仲人手不足，非常时期多一个人都多一分力，咁浪费人力。按照呢个速度，送完西安都2023年啦。英国测得 15.3 度高温，创下跨年日最热纪录。英国气象局指，英国喺31号迎来有纪录以来最温暖嘅跨年日，温度达摄氏 15.3 度。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话，英国喺之前年尾最热纪录系2011年所创下，当时喺威尔斯嘅科尔温湾测得 14.8 度嘅高温。而呢个纪录被今年随即打破，东约克郡喺英国当地时间31号上昼11点温度达 14.9 度。冇几耐之后，林肯郡嘅一个小村庄康宁斯比更将高温纪录刷新至 15.3 度。英国气象局因此话，英国喺一个横跨全境非常温暖嘅气温中向2021年道别。英媒话，睇嚟我哋以前低估咗华为。英国观察者杂志12月30号报道，根据最新获得嘅数据，英国的大学从华为获得的资金是之前估计的两倍。早在去年6月就有英国媒体报道，英国20所顶尖大学接受了来自华为和其他中共企业的资金，高达至少4000多万英镑。当时就引发英国朝野对中共渗透的关注，英国政府亦就大学等机构对中国资金的依赖展开了紧急调查。旁观者最新报道说，除了英国保守党英派议员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指出的4000多万金额外，英国九所主要大学还从华为得到2870万英镑。这些仅仅还只是到目前为止已知的。而剑桥大学是得到华为捐赠和研究资助最多的大学，自2016年以来，该大学获得华为2570万英镑。牛津大学就从华为获得250万至650万英镑资金。该报道指，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华为原定从2027年起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计划而被禁止。据报道，2020年2月，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发表一份关于电信改革的报告，其中赞扬华为，并附有该大学副校长 Stephen Toop 的序言。五个月后，耶稣学院承认从华为收到15万英镑，并从中共国务院一个分支机构收到20万英镑用于他的对话中心。去年9月，华为被指控渗透剑桥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因为该中心大多数学者都被发现和华为有联系。事件被报道后，英国政界人物指该国要检视大学依赖中国资金的问题，要对中共在英国学术界的影响有更广泛的讨论。据报道，剑桥大学在过去5年拿到31笔研究经费，总价值1830万英镑。鉴于牛津大学在2018年宣布不再接受华为的资助，剑桥大学接受的这2570万英镑的资助就更值得注意了。自2016年以来，华为还向包括皇家艺术学院、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等其他7所全英领先大学捐赠资金。 领导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仲曾警告话，如果英国大学追逐资金，可能会损害学术自由。政府需要知道边个系老板，边个讲咗算数。共和党大佬话，川普将成2024年共和党提名人，即使距离2024美国总统大选时间尚早。但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最新表示，如果前总统川普愿意的话，他将成为共和党在2024年可能的总统提名人，而且他将获得连任。这位南卡共和党人30号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共和党人很欣赏川普，虽然我们有时并不欣赏他做的所有事，但是从政策角度来看，从保守派角度看，他是自列根以来最成功的总统。格雷厄姆进一步说，川普应该提醒选民他为确保美墨边境安全所做的工作，他是如何摧毁伊斯兰国的哈里法和他的很多其他成就，而国会山共和党人在竞选期间应该宣传前总统的成就。针对2022年中期选举，格雷厄姆认为，如果共和党人专注在川普倡导的美国优先、边境安全、能源独立、通货膨胀和犯罪率上升等，共和党可以在今年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期选举中获得喷井式的一年。用格雷厄姆的话，历史告诉我们，不在白宫的一方通常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获得约25个席位，而我们在众议院只需要5个席位就能接管众议院，并让麦卡锡成为议长，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个数字翻倍。与此同时，前总统川普31号通过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今年首场造势大会定于1月15号在亚利桑那州佛罗伦斯举行。美新闻周刊报道分析，新的一年对川普来讲极可能又是忙碌的一年。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